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3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加大了他针对俄罗斯的言辞，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策划种族灭绝。拜登在为推动一个帮助降低汽油价格的项目而访问艾奥瓦州的时候表示，你的家庭预算，你加满油箱的能力，这些是未有一个应该取决于一个独裁者是否在地球的另一面宣战，并且犯下种族灭绝罪。拜登是随后在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他将俄罗斯的行动定性为是种族灭绝做了一个辩护。拜登表示，我称之为是种族灭绝，是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普京是企图要将那一种做一个乌克兰人的观念抹杀了，证据是正在是增加。他说，我们将会让律师在国际上决定这个是不是符合定义，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确实是符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推特上面表示，美国总统是真的领袖的真说话，直接指出了事情的本质是挺身面对邪恶所必须的。我们感谢美国到目前为止所提供的援助，我们紧迫地需要得到更多的重型武器，以防止俄罗斯进一步的暴行。美国国防情报局就太空安全挑战发表了最新报告，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研发可用以打击美国卫星、阻断雷达通讯的太空武器，认为两国向太空轨道投送的资源在过去短短两年里面增加了七成。国防情报局表示，自从太空安全挑战上面一份报告2019年发表以来，美国的太空竞争对手都在所有的重要领域都加快了行动的步伐，扩大了活动范围。这些领域包括通讯、遥感、飞行以及是科技成果的展示。美国国防情报局一位高级情报分析员星期二在五角大楼的新闻简报会上面表示，中国研制出有能力是击毁美国卫星或者是部署阻挡卫星通讯和全球定位系统的多款导弹。太空安全挑战2022年报告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希望运用它太空以及反太空能力削弱美国在全球领导的作用。国防情报局的官员说，这份报告将有助于美国的国防事务领导人就太空领域的运作作出适当的决策。北京一再宣称反对太空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表示，中方一向倡导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以及是军备竞赛。他未有直接否认中国近年来快速向太空轨道投送资源。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今年三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 因为受俄罗斯2月24号宣布大举入侵乌克兰的影响，三月份的同比增速比二月份的同比增速是较少，但是中俄双边贸易增速依然远超中国的总体对外进出口的贸易增长率。北京声称希望乌克兰战争尽快结束，但是拒绝加入国际社会制裁莫斯科行动的行列，并且批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贸易、金融以及其他领域的制裁。在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中国和俄罗斯宣布两国战略合作关系上不封顶。随着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累积，俄罗斯经济2022年预计将会萎缩 10%， 而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从俄罗斯的进口来缓解这些制裁措施对俄罗斯所造成的阵痛。俄罗斯是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农产品进口的一个主要来源国，这类的产品目前不再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清单之列。但是美国已经单方面宣布不会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欧盟国家亦都表示会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产品的依赖。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表示，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供应链结构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可能对大家都是好事。他还表示，中国需要做全球贸易系统当中其他国家共享的价值系统的一员，但是不知道这个是否会实现。马尔帕斯星期二在世界银行2022年春季会议波兰华沙会议上面作出了上述的表述。他在主题演讲当中说， 乌克兰战争同中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实施的封城措施，正在系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在问答环节当中，马尔帕斯仲表示，中国在多个领域正在系遇到重大的挫折，经济增长预期已经系向下调整。而在同一日，为苹果公司组装 iPhone 的台湾以及石联合科技公司是宣布，为了配合上海当地政府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公司将会暂时关闭位于上海以及昆山的两家工厂。中国被称为是世界工厂，而上海是中国经济、财政、航空、港口、物流中心，亦都是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在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之下，上海正在实施前所未有的封城措施，并且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重大的冲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发布美国国务院2021年个别人权报告，强调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当中犯下了人权暴行，亦都点名批评了中国等多个专制国家的人权状况。布林肯表示，多年以来世界很多地区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衰退，不幸的就是倒退仍然是继续。布林肯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残酷战争更加凸显了这种人权的衰退。尸体双手被捆绑留在街上，边剧院火车站的公寓楼变成了瓦砾，里面有平民。我们的证词当中听到了被强奸妇女以及女孩，以及是被围困的平民饿死以及是冻死。他还补充说，最近几个星期随着俄罗斯军队从被他们占领或者包围的城镇当中撤退，他们的暴行越来越多。布林肯在强调2021年一些令人震惊的人权侵犯事件的时候，点名批评了伊朗、叙利亚、白俄罗斯、古巴、俄罗斯、贝宁、埃及、中国、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布林肯在发布会上面点名中国的时候指出，我们还看到政府任意拘留个人以图在双边关系当中获得筹码的情况是有所增加。中国政府是继续在新疆对主要的穆斯林维吾尔人以及是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以及是危害人类罪，任意羁押和拘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探讨习近平力挺中国抗疫咁封城清零之路究竟仲有几长。我们亦会报道上海的安老院老人怀疑患有新冠感染而死亡，但是家属拒绝火化遗体。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只剩下两个工作日，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星期三就报名参选，他获得过半数，亦即是786名选委提名，成为历届特首选举最多提名票的参选人，他有可能成为今届唯一的候选人。有学者分析认为，李家超还未正式公布政纲就获得过半数选委提名，反映出北京营造李家超高票当选万众一心的景象。不过以上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下新低为例，估计大部分香港人对今次的一人模式的特首选举抱躺平心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距离5月8号举行的第六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三个几星期，为期14日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三，即是4月13号踏入倒数第二个工作天。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朝头早在竞选办主任谭耀宗、选举代理人兼竞选办副主任陈清霞和吴文华等人陪同下报名参选。李家超完成报名手续之后会见传媒，他透露获得过半数的786位选委提名令他相当鼓舞。
我刚刚向选举事务处递交了786张选委提名表格，正式报名参加202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首先我要多谢提名我的选委，他们的提名呢令到我很鼓舞。第二，我是多谢我的选举办公室的同事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亦都多谢传媒的朋友连日来马不停蹄地采访，辛苦了你们。
李家超上个星期三，即是4月6号宣布辞去政务司司长职务，准备参选特首，只需一日时间，上个星期四，即是4月7号随即获得中国国务院免去政务司司长职务，上个星期六，即是4月9号召开网上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特首，以同为香港开新篇为竞选口号，并且提出三大施政方向，包括以结果为目标去解决香港问题，提升竞争力和奠定发展基石。李家超宣布参选的时候仲未有正式的参选政纲，短短几日四出拜访多个政党和团体，已经获得786位选委提名，成为历届特首选举最多提名票的参选人，势将成为今届唯一候选人。有传媒提问李家超是不是4月底才公布参选政纲，到时距离特首选举只有一两个星期，选委是不是有足够时间了解政纲的内容。李家超回应表示，取得选委提名票是第一步，由于时间关系，他会尽快撰写政纲。
攞到選舉的提名票呢，是第一步。正式的投票日呢，是要每一位選委呢，是作出決定去投我的一票。咁嘅選舉工程呢，才正式完成的。我多次解釋俾大家，喺由於時間嘅關係啦，我嘅政綱呢，是正在係收集緊意見同埋撰寫嘅，我會盡快就住我關注嘅問題去涵蓋喺方方面面，盡量咧去大家去介紹同埋解釋我嘅施政理念嘅。
選舉事務處表示，確認接獲參選特首嘅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遞交嘅提名表格，並且表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在提名期结束后7日之内刊宪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据选举事务处公布的资料显示，李家超在参选表格的职业一栏上填写前政务司司长，他获得多名政商界知名选委提名，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世卫前总干事陈冯富珍、长和主席李泽钜、电信盈科主席李泽佳、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等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在新选制之下，就算今届特首选举只有李家超一人参选，接近1500名选委仍然要在5月8号投票，李家超要获得750票以上才可以正式当选新一届特首。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预计李家超势将成为今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他批评这样的特首选举模式不符合当初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
上一届个选委会千二人，仲有三四百个嗰啲专业界别同埋民主派政界出嚟嘅人，咁你所以先至令到阿曾俊华，令到阿法官可以攞到提名票啫嘛。咁今年你当个选举组成方法改成咁，一个即系独立人士都冇，差唔多可以咁讲啊。咁而北京亦都唔可能话同时支持两个人嘅啊。即係照計，特首選舉就香港人嘅事。你北京可以喺選完之後決定有力足夠力決定唔任命佢，但係你話事前就應該我支持佢，你要選佢啦咁樣。咁呢個真係好唔符合我哋當初對一國兩制嘅理解嘅。咁而家佢確係咁做，咁佢就只能夠支持一個啫。咁你支持一個嘅話，你可以想像其他任何人，包括梁振英都唔可能攞到提名票。你好想做啊？點啊？出埋呢、這個即係張志剛數啊林鄭嘅十六宗罪又點啊？都唔會俾票佢噶啦，佢攞唔到提名票咯。
鍾建華表示，李家超仲未正式公布參選政綱，就獲得過半數選委提名，反映北京營造李家超高票當選、萬眾一心嘅景象。佢認為香港人唔會認同。
今次咧就個選舉方就算攞曬得一個人提名啦，都要經歷個選舉過程嘅，都要投票係咁意都。咁呢個都好可以想像，想製造啲咩效果啦？到時製造一個高票當選啊，跟住就哇萬眾一心，即、就、係、是、整體性受到廣泛嘅熱烈支持，有廣泛代表性，即、就、係、是、起碼外交部發言人可以有嘢講啊嘛，係嘛？咁呢個都係想製造出嚟客觀效果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如果大家當係選舉咁咪當咯。
鍾建華表示，今屆特首選舉之前冇任何傳媒機構贊助民言進行相關民意調查，因此今屆特首選舉民言唔會進行民意調查。佢以上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新低為例，估計大部分香港人對一人模式嘅特首選舉抱躺平嘅心態。
今次的選舉你看到香港人的反應很清楚了，大家都躺平，上一次立法會都是這樣，政府使多了三倍的競選宣傳經費，剛剛開了兩個邊境票投票站，三個邊境票站才剛剛過30，所以其實香港人都是躺平的。這次選舉你看到社會上的反應很冷漠的，即是大家都不太 care，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大倒退嚟嘅，即係我相信2002年嗰年，大家都知道2007有機會有政改啦。今次大家連呢個期望都冇，似乎。
鍾建華又表示，相信今屆特首選舉結果毫無懸念，就算唔做民意調查，並唔感到可惜。
傳媒機構唔贊助我哋做特首相關選舉相關調查咧，我覺得呢個亦都。我自己個人覺得亦都唔可以話唔正路咯，我係傳媒機構都唔會使啲咁嘅錢啦，係嘛？做嚟做乜啊？完全冇競爭，亦都唔會有懸念，係嘛？咁你就算做到公眾100%反對嘅話，即100%贊成，咁點啫？冇影響個大局噶嘛，咁就無謂嘥啲咁嘅錢啦，係嘛？咁我哋更加清楚啦。咁我哋冇資源，預咗冇資源做呢樣嘢噶啦。如果你唔贊，就冇人贊助，我哋自然唔會嘥資源去做啦。
以往香港特首選舉曾經有兩屆出現冇競爭之下自動當選，包括第一任特首董建華2002年爭取連任，當時的選舉委員會只有800名選委，董建華獲得762張提名票，比例高達 95.3%， 在冇競爭之下自動當選。不過兩年多之後，2005年初董建華宣布腳痛辭職，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获得674张提名票，比例是84.3%，同样在没有竞争之下自动当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海一间安老院近期咧系有大批老人被怀疑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事件持续发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嘅报道话，事件造成最少20人死亡。有职工就向家属透露死亡人数可能多达500人。有独立调查记者就向美国之音透露，呢间安老院早喺超过一个月之前咧，已经有老人家同职工感染。部分嘅家属质疑系院方失职造成亲人离世，并且系拒绝火化佢哋嘅遗体。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喺香港嘅报道，
发生多宗老人死亡嘅东海老年护理医院，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约有1900张床位。是上海規模最大的安老院之一。綜合多間媒體的報導，由3月初開始，院內陸續有老人、醫護和護工感染新冠病毒。關注事件的中國油管頻道樂歌南方浪負責人樂歌向美國之音表示，東海至今沒有公布具體死亡數字，但是有理由相信今次是上海爆发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安老院老人感染新冠导致死亡事件。
那么有家属援引之前的护工的说法，说数字可能是400
到500人。乐哥表示，有家属引述护工话，死亡数字可能是400人到500人，到底可不可信，目前未知。根据第二个讲法，内部员工估计有100到200人死亡。至于第三个讲法，有家属在4月6日已经收到医院给殡仪馆的一张火化遗体的信件，当中出现了阳性遗体的名字。家属的版本是打了格仔的，大概有4行半。如果按照这个间隔来到判断，比较宽泛的讲法就是30人到40人。乐哥的讲法目前未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4月初的报道，东海事件至少造成20名患者死亡。其中一名82岁死者的家人表示，院方从未通知他们老人病危，获悉老人已经去世之后十分震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虽然无法确认这位老人和其他住院人士的死因，但是疫情造成的人命损失显然和官方对外公布的有很大区别。纽约时报4月7日的报道亦都提到，东海两名护工表示，过去3日每日都有人死亡，他们不清楚确实的死因，但是安老院里面确实有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3月初开始，院方向死者家属出具遗体料理告知书，要求火化遗体，并载明核酸检测阳性的遗体要送到去指定殡仪馆火化。家属还收到院方的慰问信，院方承认有老人在疫情中死亡，并表示因为对疫情控制措施不够专业，导致疫情在院内迅速蔓延，其后分批将老人转出，但是因为疫情紧急，老人大多数未注射疫苗，导致基础疾病较重、体质较差的老人病逝。独立记者乐哥说，早在3月6日家属已经不能进出安老院，但是据家属说，3月8日曾经有护士、护工出外用膳，怀疑有人因而中招造成病毒传播，认为院方有失职的可能。但是更为关键的是，院方被指在转运病人和护工的过程中出了问题，造成严重后果。
截至3月26日前后，80%的医护人员和护工被转走了。这就意味着，
乐哥说，直到3月26日，80%的医护人员和护工被转走，意味很多病人无法获得呵护、照顾、治疗。现在有家属比较明确地提出这个想法，就是认为他们的家属是因为饥饿而死，部分阳性病人转移到各种定点病院，包括方舱医院之后，那里的医生、护工又不了解这些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很多老人又舟车劳顿，所以在那些转出来的病人中，有些老人不幸死亡。家属更为愤慨的是，一些检测结果阴性的老人留下了在东海老年护理医院，但是因为在这个病区可能没有太多的护士、护工、医生照顾他们， 導致出現所謂的自生自滅的情況。和死者家屬保持接觸的獨立記者馬哥說，從家屬的口中得知，院方目前是以點對點的方式和他們聯繫。
目前他们着重在解决的还是说阳性遗体老人的家属。
莫波话，目前院方着重解决的仍然是阳性遗体老人的家属，希望他们加快火化的速度，希望他们签署一份委托授权书。多数家属仍然是希望院方提供抢救死亡的证明，包括死之前有没有做抢救，究竟做了什么抢救，具体的死亡原因又是什么。目前仍然未进入问责、追责和赔偿的环节，因为官方的当务之急仍然是火化。华尔街日报引述部分受访亲属说，虽然有个别家庭答允院方的要求，担心遗体再不火化的话会开始腐烂，但是有更多家属依旧是拒绝，部分家属更加要求进行尸检。莫哥说，多数阳性死者家属目前对火化亲人遗体持观望态度，希望搞清楚老人死亡是否跟新冠有关，亦都希望医院澄清死者临终的状况，并保留向院方追究责任的权利。自重新一轮疫情以来，中国卫健委并未对外公布任何重症或者死亡个案。上海市政府自三月中旬以来并未报告任何养老院爆发重大疫情或者死亡的消息。
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在中国，在上海，死亡是以基础疾病的导致的死亡。
莫哥话，有个讲法系，因为死者喺中国喺上海死亡，基础疾病导致嘅死亡就会归于基础疾病，而部分家属就仍然想睇监控喺病区，特别喺病房入边有冇监控可以显示老人最后几日到底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中国有疫情以来，上海对外通报的死亡病例应该是七人。现在家属亦都在这里讲东海的死亡病例为什么就没有计算到落去统计的范围之内。两年前父亲因感染新冠肺炎离世的武汉人张海对于东海事件感同身受。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家属坚持寻求真相，还死者一个公道。
人虽说走了，但是遗体还在，可以检查出来。武汉后期也是强迫的这些家属去火化。
现在人虽然已经逝世，但是仍然是可以透过检查遗体发现很多事实。武汉疫情后期亦都是强迫这些家属将遗体拎去火化去落葬。当局一句话，传染病就可以将你任何的质疑都堵塞住。事隔三年一切都没有变到，又或者是变本加厉。张海说，站在他的角度，他肯定会建议家属不签授权，不火化，将遗体留下做医学检查。一个人不可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你如果火化了他们的遗体，很多很关键的东西都会没了。根据官方数字，中国80岁以上长者接种过两剂或以上疫苗的比例不够一半。目前上海这个年龄层的人口超过80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习近平上个礼拜五在北京冬奥表彰大会上说，中国的防疫政策再次经受考验，为全球抗疫提供有益经验。他又引述外国运动员说，防疫如果有金牌，中国应该得到一枚。目前上海封城，因为各种的次生灾难远超灾情本身，引发了巨大的民怨。上海原本坚持的精准防疫和北京下达的封城清零政策的较量亦正在死灰复燃。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力挺清零模式，自然引发了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官媒强调，疫情当前选择动态清零或是与病毒共存，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策略和方法之争，本质上就是制度角力、治理能力甚至文明之争。习近平为防疫政策一锤定音，中国封城之路还有多长？ 中國封城不惜代價、得不償失的奧密克戎清零還能夠走多遠呢？官媒強調兩種制度甚至兩種文明之爭，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哪一種模式更科學更文明呢？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表示，習近平在上海仍處封城的狀態之下表示，中國防疫抗疫應該得到金牌，這些第一是為自己打氣，第二是要壓制不同的聲音。
习主席这话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表扬和自我表扬。习近平说中国的防疫抗疫应该得金牌，那其实就是说他自己应该得金牌，因为这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话他当然不是随便说说啊，我也不认为习近平是受了蒙蔽，真以为形势一片大好。
胡平说习主席这番话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表扬和自我表扬。习近平说中国的防疫抗疫应该得到金牌，那个其实就是说他自己应该得到金牌，因为这些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个话他当然不是随便讲的，他也不认为习近平是受到了蒙蔽，真的以为形势一片大好。我想他一定也都听到了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批评，所以他这样讲也都是在这里为自己打气。另外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直此壓制內部的不同的意見，因為在這次上海封城之前，上海本來搞的就是所謂的精準抗疫、精準清零，它是一種介乎於封城清零和病毒共存之間的一個中間的形式，亦都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逐步走向開放的一種的探索。那個時候上海這樣做，當然雖然也是上海自己的主意，但是後來也應該得到北京、得到習近平點頭認可的。这一次奧密克戎大爆發，習近平就坐不住了，他就趕快叫上海放棄他的精準的抗疫、精準清零，改成封城清零。上海很多專家本來不贊成封城清零的，好像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在3月26日還在這裡說反對上海封城，說上海不能夠封城，但是目前在習近平壓力之下亦都只好改口表示要支持封城。所以雖然很多人認為要封城是不必要的，而且儘管封城造成的次生災害亦都是怨聲載道，但是習近平還是要自我表揚，還是要強調封城清零這個策略的正確性，其實他亦都是在這裡壓制不同的聲音。海外很多學界和政界人士表示看不懂中國最新一波的封城清零的措施，因為防疫的次生災難不能夠大於疫情災害的本身。信息和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恒清分析說，中國豁出民生搞政治防疫，導致上海封城清零匪夷所思。
我想啊，這個時候啊，剛才像這個民生啊，對民生的影響到目前為止啊，像已經發展到了極致了，现造成了全民的恐慌，像次生灾害啊都没有办法承受，比如说这个上海的护士啊没有办法去看病，最后被迫死亡了，没有吃的呀。
李恒清话，佢谂对民生嘅影响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到咗极致啦，目前造成咗全民恐慌，好似次生灾害啊都冇办法承受嘅。譬如话上海嘅护士冇办法去睇病，最后就被迫死亡。冇食嘅嘢，放葬醫院就同一個牢籠一樣。去到嗰度之後咧，完全就係圈喺嗰個地方，所以好似呢啲事係非常恐怖。但係同時對經濟本身嘅影響亦都係非常巨大嘅。佢哋睇到好似日本嘅野村研究所，佢話截至到4月3日嘅呢7日裏邊，呢一個星期佢追蹤中國境內嘅智能手機嘅指數，結果就發現同比下降咗48%，將近50%。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城市之间的流动已经都下降了，都停止了。另外北上广深8大城市地铁出行的次数也都比去年同期降了34%，在上海地铁出行的指数下降了93%，这个就是封城的结果，大家都停顿在那个地方，它造成了其他的很多的结论，但是看不到，因为北京目前已经開始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來到控制輿論，但事實擺在那個地方。統計的數字到了3月28日的時候，這些還是已經是10多日之前的統計，56個，然後中風險區是500個，比3月初的時候多了200個，目前已經是比那個時候多了，又多了很多。所以現時在高風險區的城市佔全國 GDP 嘅比例係34%，佔人口嘅比例26%，所以你就想對整個嘅國計民生嘅影響係可想而知嘅。所以喺咁樣嘅一個大嘅前提之下，應該話就業，因為都停頓咗，對就業嘅影響，生產、交通運輸18個省嘅交通全封閉咗，所以好似咁樣嘅情況，應該講得係匪夷所思。根據上海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目前發現大約150,000新冠陽性病例，其中約5,000確診病例，僅是一例重症，其餘都是無症狀感染者。北京資訊名譽主編胡平認為，上海通報的數據答案反映兩種的可能性，一是數據是假的，一是就是藉著加強對國民的控制和黨內不同意見的壓制。
你看上海的數據，150,000阳性，5,000确诊，重症只有一例，其余都是无症状。那死亡病例呢，是一个都没有。那你看今年1月1号上海海的疫情通报，累计死亡人数是7例。
胡平话：你睇下呢啲上海嘅数据，150,000阳性，5,000确诊，重症只有一例，其余都系无症状。咁嗰个死亡病例系一个都冇噶。咁你睇到今年1月1日。上海的疫情通報累計死亡人數是7例，你到了今天去看它的通報累計死亡人數仍然是7例，那就是說這三個多月以來，在這次這個奧密克戎疫情之中，上海一個人都沒有死，按照這個數據，這次的重症率死亡率比一般的流感還要低很多。那問題就來了，既然你重症率死亡率這麼低，比流感還低，那你當局為什麼還不逐步開放和病毒共存呢？你點解要嚴防死守、動態清零，搞到勞民傷財、雞犬不寧呢？咁樣答案只有兩個，一係呢個數據係假嘅，假到好離譜。其實有好多嘅重症同死亡，因此當局冇辦法唔採取嚴厲嘅封城。一係數據係真嘅，數據或者係並唔離譜。咁嗰次疫情嘅殺傷力確實係好低，當局之所以仲要搞得咁嚴厲，就係醉翁之意不在酒，係藉機加強對國民嘅控制，藉機強化對黨內不同派別的打壓，這個數據肯定是有問題，尤其是零死亡，這個問題一定是很大的。因為你看《華爾街日報》也都披露說，上海浦東的東海老人保健醫院至少有20名死者死因不明，看起來這次疫情上海是死了人，只不過他並沒有將他算到新冠死亡的病例名下。習近平要求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觀察人士認為不單止上海解封無日，廣州、北京等其他大城市亦都出現了封城跡象和前兆，就連《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都跟著著急了。他發推說，我們不能夠躺平，但亦都不能夠輪流封城，這樣中國封城之路還有多遠呢？封城清零模式還能夠走多遠呢？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表示，由於中國搞的是政治抗疫，因此清零模式不是极有可能在短期之内终止。
中国目前来说就是坚决不改，为什么呢？因为一改啊，这一尊就没了。就像刚才那个许波先生您说的，对吧？因为是定于一尊，是他制定出来的。一旦一尊没了，那他的下场可能就是要去秦城了。
李恒清话：中国目前来讲就是坚决不改，点解呢？因为一改的话，这个一尊就冇咗了。因為是定於一尊，是他制定出來的，一旦一尊沒有了，那他的下場就可能要去巡城了，甚至更慘。在這種情況之下，各級的官員也都是一樣，所以他們只能夠跟著一尊走，他想這些是主要的原因。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近日在实地检查方舟医院建设和生活物资保供情况的时候，誓言说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之前部分分析人士预测，作为习近平外长的李强可望在今年中共二十大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甚至有可能成为下任的国务院总理。不过随着上海疫情持续燃烧，在精准防控政策破防之下，北京派遣解放军进驻市区，展开遥遥无期的全城封控。分析人士认为李强的仕途恐怕难免蒙上阴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上海的防疫政策在三月底大逆转，从避免冲击经济的精准防控转为以黄浦江为界的分阶段封控，后来又升级至全面封城。随着确诊人数呈几何级数上升，一座常住人口超过2500万、202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32万亿人民币的超级城市，陆续出现很多超乎上海人想象的乱象。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当属贵为70余年再度上演的解放军进驻上海。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当属是事隔70余年再度上演的解放军进驻上海。新浪微博4月8日出现大量身着住迷彩服的军人赶赴上海的贴文画面，有些搭乘中国空军最新的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有些就是乘坐火车大巴而来。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解放军部队在上海市区的某处草坪搭棚架设指挥所，并且多处新开设的集中隔离点外整队集合，还有部分人员睇似是准备进驻上海的快捷酒店。对于军队进驻上海，官方说这次筹组的卫勤力量来自陆海军和联勤保障部队所属的7个医疗单位，合计2000多人。他们抵达上海之后的主要任务是医疗救治、核酸检测等。不过气氛的紧张令到坊间一度流传上海将会实施军管，或者每个小区将会派2名的军人持枪站岗等流言，但随即官方予以反驳，并且逮捕疑似的传谣者。虽然是这样，微博上也出现不少干脆军管、真是希望军管等的冷嘲热讽。很多网民质疑疫情蔓延是上海市委防疫不力，实属人祸，亦都有人说上海捅破了天，上海的组织已经是不成党了。对此，位于纽约的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中共中央派遣军队进驻上海名为防疫，实质是凸显出对上海市委的不信任，并且担心原规划的4日的封控如果没办法如期解封，将会令到被迫每日上网抢菜的上海市民情绪浮动，心生怨恨。陈破空对美国之音说，
他是怕上海出事出现暴动，那么他提前布防军队。再一个就是习近平既不相信上海的市民，也不相信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
陈破空说，习近平是怕上海出事出现暴动，这样他提前部署军队。另外就是习近平既不相信上海市民，也都不相信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他调的全部是外地人，因为外地人对上海人没有感情，他们可以随便是拉人打人，现在已经呈现了在上海街上打人围殴拳打脚踢，这些人绝对不是本地人。习近平对上海领导层的不信任是令人费解，毕竟不同于早年被指为反习势力的上海帮，现任市委书记李强被视为习近平的秘书，属于其次司明的习家军。在习近平2002年至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就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常委等的职务。此外，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历来都被公认是进军中南海的跳板，包括习近平本人和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总理朱镕基等人都担任过这个位置。李强兼具年龄、资历与人脉等的优势，曾经被睇好将于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二十大当中高升，不单止可望跻身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可能接任韩正第一副总理的位置，甚至直取总理的大位。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分析，如果上海这波疫情没办法在短期里面获得控制，李强的仕途可能因此受到冲击。因为回顾两年前的前车之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就是在武汉封城后双双去职。不单止中国各省市一把手曾经因为防疫不力遭到问责，迟迟未松口是否争取连任的香港特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近期突然宣布不再参选，亦都被视为同香港第5波的疫情失控有关。张五岳对美国之音话，
除非北京方面改变了他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大家认为说哪怕他是习家军，拥有丰富的资历、年龄的优势。
他说除非北京方面改变他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大家认为说即使是李强是习家军，拥有丰富的资历、年龄的优势，但由于防疫不力和问责制，二十大能不能够升常委，显然他是蒙受到阴影。比起每日攀升的确诊数字，上海与中央不同调的防疫的策略在习近平看来更显刺眼。两年来，中国各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一发现本土病例就动用休克式的封控、全员核酸检测等手段快速扑灭疫情，颇具成效，令到官媒不时对比欧美各国因为疫情而攀升的死亡率，并且嘲讽各国与病毒共存的方式是躺平式的防疫。不同于中央的强力清零，上海采取精准防控，以免重创经济。虽然外界看来这个是较为温和而且符合科学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却始终面临质疑。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2021年8月曾经呼吁中国考虑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思维，他是遭到网暴，部分网民痛批他崇洋媚外，是美国人养的狗。不过李强仍然前往他的实验室视察，被认为是表态支持。上海爆发疫情初期，张文宏亦都在微博发文说，上海不搞一刀切大面积封城，采取的策略是小范围控制，不断滚动筛查。但几日后，上海宣布进入分阶段防控，出面召开记者会的人换成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医疗救治组组长乌京雷，引发外界联想李强终究保不到张文宏。上海封城后，民众缺粮、求医无门的乱象频传。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马春雷和副市长钟明先后在疫情发布会中承认工作不力，向市民致歉。官员道歉在中国官场实属罕见，因为这是一种示弱，亦都会留给政敌攻击的把柄。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邱坚文认为，此刻论断李强入常之路是否因为疫情生变仲是言之过早，但这次上海封城时间之长势必冲击到经济，将对他的仕途带来不确定性。邱建文对美国之音说，
他把防疫的措施变成是体制优越性的竞争的时候，就没有弹性空间了。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因为动态清零的坚持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他说中共将防疫措施变成是体制优越性的竞争的时候，就没有弹性空间。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整个中国的经济因为动态清零坚持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会对习近平的威信有些影响，甚至有可能有人会被杀鸡儆猴。李强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杀鸡儆猴的对象呢？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说，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旗下的新媒体上官新闻4月6号发布的一篇评论员的文章，或者可以看出端倪。该文题为致上海各级领导的干部，请挺身而出，为基层分忧，为民众解难。面对疫情，我们没有理由再做任何的拖延闪躲。陈普空分析，这类文章出刊必须经过市委书记拍板同意，而且文中直接对市府干部喊话，口气是好像来自市委书记李强本人。话该文章可以比喻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9年5月19号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学生的喊话，处处是透露着对上海的忧心和对中央强势介入的不服。陈普空对美国之音说，
冰山之一角看出上海的官场根本就不服从习近平，就说整个上海都知道习近平是错的，人民知道，官场也知道。
他说冰山之一角看出上海的官场根本就不服从习近平，就是说整个上海都知道习近平是错的，人民知道，官场都知道。上海表面上说要执行中央的政策，事实上是暗示上海的领导干部还是为本地人着想。这个大概是李强如果他的职位出现变动前，出事前留下政治喊话或者是政治遗言，他认为这个是可能性之一。陈破空认为，中共中央越过上海市委，直接主导这场重创上海经济的全面封控，本身就是一场政治的豪赌。一旦上海因此控制住疫情，中央将可以宣传为中国道路的再一次胜利，届时李强的仕途或将会成为赌盘上的筹码。苗之音地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上海嘅疫情严重，原本喺四月初解除嘅封控措施咧，继续延长。咁专家认为，持续严格清零将会降低消费，连带影响全球供应链。中国政府刺激经济措施亦难以达到年增目标。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曾经的中国防疫成功典范上海，目前疫情快速上升，进入封城状态。中国副总理孙春兰4月2号到上海，强调话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格尽格、应治尽治。孙春兰到上海宣布坚持清零政策之后，4月4号全市进入了新一轮的核酸采样，继续实施封控管理，严格落实足不出户。之前在3月26号上午召开的防疫记者会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曾经说，上海不能够封城，原因是避免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是上海3月27号以黄浦江为界，浦东和浦西分区轮流封城。不过经历整整一个礼拜鸳鸯火锅式的封城之后，上海疫情仍然未见改善，反而再创新高。上海市卫健委在星期五早上通报，在4月7号上海再增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24例，无症状感染者20398例。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对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严格封城对于上海城市本身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就业市场的冲击。他说，
因为你一封城，第一个马上就是影响了是在服务业嘛，那服务业简直是不能动的，因为服务业是靠着人员往来嘛。
刘孟俊说，其实一旦封城，首先影响的就是城市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就是依赖人员往来，封城不能够上街购物，不能够上学，亦影响补教行业、餐饮、观光、电影、休闲娱乐、教育业等，几乎全部都是停摆。媒体亦冇人发到现场采访，服务业系创造包括上海在内几个大城市就业机会嘅主力。呢啲从业者都系城市消费同经济运作嘅主流，清零政策会直接冲击到未来嘅消费能力。刘孟俊话，喺制造业、科技业方面，如果从业用隔离喺工业区或者喺产业园区里面，禁止佢哋对外移动，确实能够保持产业嘅运作能力。但是在服务业方面就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执行长罗庆生认为，这一波病毒的性质不同，严格封城的清零政策恐怕会拖延很久，将会重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很多产业。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次清零恐怕不会像前几次你清了半个月 OK 就差不多了，了不起再给你抽个二十天，恐怕这一次不会那么简单。
罗庆生对美国之音说，今次的清零措施恐怕不会好像前几次这样实行清零，大约半个月至到最多20日就完全控制，因为这波病毒的变异性太强，而且在之前亦没有做完善的预防，上海又是这么大的城市，要做到完全清零是很大的挑战的。他认为很可能是清零失败，被迫不停地继续封城，最后被迫要同病毒共存，而这样拖下去到最后对于上海经济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对于服务业、运输业、对于整体生产冲击都非常大。据美国之音引述南加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的分析说，上海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占中国的 4%， 过去一年只有上海的财政收支是正数，而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全部都是赤字，上海具备帮助或者扶持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作用，一旦封城将会重创中国经济，亦会造成供应链断裂。上海是中国经济、财政、航空、港口物流中心，亦是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为了不被封城严重影响经济命脉，上海的机场、铁路、国际货运和股票交易所都仍然维持开放。全球最大的港口上海港照常全天候营运，晶圆代工厂中心国际运作亦不受影响。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大陆所所长刘孟俊说，上海不只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亦是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和高科技重镇，所以中国当局就是希望在实施严格防疫措施的同时，亦尽量保持他们的经济正常运作，所以之前上海坚持不采用大规模的封城措施， 他说最近采取浦东浦西两区轮流封城的模式，依然是试图保持他们的金融行业正常运作，但恐怕同金融行业配套的其他行业模式亦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最后还会冲击到金融业的。他说
那个是股票市场来照样的进行交易等等，因为那是不需要人在场的，可以利用到 ICT 的一些数位科技来进行。
刘孟俊说例如股票市场交易不需要依赖人工，可以利用信息通讯科技进行行业，而且还未有看到受到很大影响的迹象。不过他认为这个是没办法支持太久的，因为从业员工需要上落班，按照之前的模式令到员工在公司里面生活很难去维持控制方式，现实上是没办法维持太久的，对金融行业再会有负面影响。而上海是排第四的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上海想要超越排名第三的香港，那这种严格的清零政策呢势必是没办法维持太久的。刘孟俊说以成立十年之内的市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为例，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他的城市独角兽企业前三名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城市都具有金融中心的背景。之前由香港疫情爆发，连动性高的深圳进入了封城，即是重度影响供应链。由深圳的例子可以估计，上海封城状态如果持续下去呢，大概都会是吃不消的。中国国家高端的智囊机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英国的智囊机构 CEN 集团共同编制的第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在3月24号发表。这个指数从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声誉等方面对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进行评价和排名。前十位依然是纽约、伦敦、香港、上海、洛杉矶、新加坡、三藩市、北京、东京和深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执行长罗庆生说，如果单纯好像之前的封城状态，短期间将生产、销售、服务等等的延后，在封城结束之后会出现报复性的消费，一减一增之下似乎对于全国的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但是今次的清零大概不会那么顺利，而且不只是冲击中国经济，也将会造成全球的影响。他说
它会产生一个连锁效应，就中国大陆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再快速的达到清零效果的话，整个拖下去的话，中国大陆的生产它的供应链就会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混乱。
罗英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将会一个连锁效应，如果没办法快速达到清零效果而继续拖延封城，将会造成全球供应链混乱，连累到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现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控制住疫情，正在全力复苏经济之际，但是就受到中国要达成清零而使到全球供应链大乱。如果欧美因此经济增长趋缓的话，将会回头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上海实施封控筛查之前，很多投资银行就已经预测在澳门黑熊疫情和俄乌战争冲击之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会乐观。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说，中国今年恐怕难以达到年增 5.5% 的目标。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执行长罗庆生说，年增 5.5% 的目标似乎是不可能。他指出，伟佳银行摩根士丹利将中国全年的 GDP 预估值由 5.1% 下调至 4.6%， 而且第二季度的经济前景面临风险，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会有对应的措施。他说
他会采取一些比较激励的措施，会的，一定会的。比如说更宽松的政策啦，金融上更宽松，然后鼓励措施，甚至有些可能。
罗庆生说，中国政府一定要采取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例如包括金融在内更加宽松的政策，甚至向美国学习直接派钱。如果这些措施的效果还不够的话，那就会继续宽松政策。例如在降准之外真的会减息，如果持续不景气，减幅就会越来越大。如果消费市场持续不理想，将会出台更强的刺激消费措施，所以可以预估这些刺激经济的措施迟早可以看到效果。而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亦认为，面临上海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代价，中国政府势必将会推出更加能够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是恐怕效果有限。他说沿海城市几乎都是因为疫情爆发而曾经封城，现在上海这个金融科技大城又实施严格清零，预估到五月也不是太可能完全解决到疫情问题。 目前看来只能够指望第三季能够有大型经济刺激措施，亦即是中共二十大举行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正逢病毒最活跃的秋冬时期，好可能面临的是不是再度清零的难题。如果举行二十大的时候全程实施清零政策，就好难凸显中国所谓的制度优越性，所以必须要在第二季中期就开始刺激经济。他说
你现在是刺激经济措施大概就几个，第一个是外部环境还是比较多变嘛。
刘孟俊说刺激经济的主要措施面临几个问题，首先是外部环节多变，俄乌战争不知几时结束，美国依然持续经济制裁，外部风险不能够只是靠内需，刺激内循环的方式有三准。第一是消费，但是在疫情和封城措施造成就业不稳定，家庭消费很难有大幅增长。此外仲能够依赖产业投资以及政府的财政刺激，民间产业的投资必须要靠大量的补贴，但是服务业就不是太过乐观，大概只能够靠制造业基础建设的投资。刘孟俊说为了在第三季度达到相当的规模，货币更加宽松可能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不过要达到年增 5.5% 这个目标实在是不容易。上海如果要继续清零政策的话，或者是其他重点大城市亦实施清零政策，习近平将面临经济下行和严格防疫政策这个无解的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